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转眼已经是八月中旬了。今年过得特别的快，今年早一些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要把约拿书讲一遍。当时心里还有点疑惑，想想平时也蛮忙的，不知道能不能准备，没有想到一下子就不忙了。这个病毒还是蛮有用的，感谢主。今天已经讲到第三次了，我们是在第一章，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第一章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章讲的题目是什么？第一章讲的是神的慈爱挽回，讲的是约拿悖逆，他在神命令他的时候逃跑，在神寻找他的时候睡觉，在神催促他的时候寻死，反正不听神的话，但是神掌管一切，他的公义和慈爱不离不弃，把约拿从他的死路上寻找了回来。第二章讲的是神对约拿的慈爱救赎，当约拿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神把他拯救回来。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章。第三章以前我看约拿书的时候看得比较快，因为第一章蛮精彩的，第二章蛮黑暗的，第三章好像就是传福音的故事。你想传福音，我们已经传了这么多年了，好像有点稀松平常。第四章倒也蛮精彩的，因为这个约拿还是蛮有性格的。但是这次看仔细查考这第三章的时候，发现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比我们想的要简单，但是呢也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你的创造是何其的美，你的能力是何其的大。所以我们每一天真是懵懵懂懂，也不懂得你的一切的计划。但是主，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你的救恩是何其的大，何其的美。我们真是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呼叫你阿爸父神。主啊，真是愿你的信息今天降下来，达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到滋养，就像我们每日的粮食一样，让我们真是如露一样的渴慕溪水。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主。我们也愿我们敬拜的心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在第三章的开头就是神的一个饶恕，神饶恕神前面的悖逆，给他第二次机会。所以这里写的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如果大家跟第一章比较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说你看，因为约拿的悖逆，神把他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神是说一不二的，神说有就有了，神命定他就定，天地神就说了一次都定好了，所有的生命的创造神说了一次就创造好了，为了约拿他又说了第二次。所以第二次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说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居然又重复了一遍。所以这是神对约拿的饶恕。然后约拿的反应怎么样呢？约拿这次听话了。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 泥泞微去。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到这里起来往泥泞微去，跟前面你起来往泥泞微大声去是一模一样？这也不是废话，这就是顺服。神说什么，约拿就做什么，没有改变。所以约拿从行为上来看的话，真是顺服了神的心意。而且在后面他也宣告，这里说宣告也是第一节讲到的，向城里的居民宣告。所以约拿这次是真真正正把神教他托付他做的事情真把他给做了。所以他真的是进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过约拿书的话，就知道其实约拿他的心意跟神还是不一样。因为神的本意是要拯救，约拿的本意还是要诅咒。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也是我一直所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功课。因为我是一个做老师的，我一直以来就在讲到之前不久之前，我还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人要先理解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不知道严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先明白了。因为你如果不明白了，就糊里糊涂做一遍做一遍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想法既对也不对。因为如果我们一点也不明白就按照自己的心意的话，做一万遍也没有用，一万次的失败还是失败。但是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这里约拿他的行为是按照神的吩咐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顺服比我们的理解要重要。我们的理解比同意神更重要。因为神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同意也不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高于我们的心意。我们常常是先按照神说的话做，然后慢慢的再理解，然后慢慢的再同意，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想，其实也不是常常，可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因为神的心意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要有神的心意还得了，真的是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妨就跟约拿一样呢，就先照做了，然后看一看神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意。就像刚才严弟兄说的，叫万事互相效力，说的万事有好事，也有在我们看来是坏事，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但是在神来看都是美好的。所以顺服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所以约拿暂时学到了一下，然后顺服神之后工作倒也蛮简单的。所以约拿的事工就是宣讲神的审判。约拿到了尼尼微，然后写到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然后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每次看到这里都要想一想，还有两天他怎么办呢？怎么一天就搞完了呢？这事情还是蛮多的嘛，三天的路程还是蛮远的，居然一天就走完了，就讲完了。而且讲的话也很简单，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他讲的是神的审判将要来到，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信了神之后你的工作就会顺利一点，也没有说信了神之后你的家庭就会幸福一点，也没有说信神了之后你的病痛就会好一点，都没有说。然后很有趣的是，你想想看，犹太人以色列人是尼尼微人的当时的敌人，他们经常打来打去，一个犹太人跑到尼尼微，跑到亚述国的首府 去讲这样的话。按照人的眼光来说的话，这些尼尼微人不把他杀了剐了还奇怪呢，你说是吧？因为亚述人是以残暴著称的，都是男人杀掉或者做奴隶，女人小孩子抓回去，说有的时候甚至残暴到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拿出里面的婴儿，是以惨无人道的一些人。但是这里真是非常的奇怪，尼尼微人居然立刻就悔改了，马上就悔改了。所以说传福音简单嘛，讲了一句话走了一天就完了。然后怎么知道是立刻呢？这次是我特别去查了一些参考文献，发现原来希伯来文的次序跟现在的翻译不一样。在希伯来文当中，幸福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最重要的事情。哎，这里我们大家也经常写文章或者跟人讲话，大家知不知道一篇文章要引人入胜，第一个字最重要。一篇文章呢，然后第一句话也特别重要，一段话，因为那些是 the key word is the cornerstone， 是房角石，特别重要。所以幸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尼尼微人信服神是说信服神，尼尼微人是原来的次序。诶，怎么这么容易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我反正是没有的，我是没有过的。一般都要讲好久，然后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变成了慕道的怎么说呢，慕道的榜样，一慕道就慕个十年二十年的。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好像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里怎么这么容易呢？然后历史文献说亚述国，特别是尼尼微这个地方，在约拿来不久之前发生了日食还有其他的一些天灾，所以这些尼尼微人已经领教了神的厉害，他不服不行啊。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所以那天严弟兄也说，有些人是因为看到神的大能就顺服了，是有福的。大部分的人啊，像我就是这样的，是神让我看到了不服他的灾难之后才信服的，这是次等的福分。所以有上等的福分是没有看到就信了。但这些尼尼微人不管怎么样，这些尼尼微人看到了这些天灾之后，起码没有再继续骄傲下去，没有再骄傲下去。所以约拿一说，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跟前面那些事情是相互呼应的，他们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立刻就回，他也没有说，约拿可是说40天之后悔改，他也没有说我等到39天半的时候再悔改。而也经常有人喜欢跟我讲说，我要不要等死的时候再信主，现在不着急，我先自由几天再说。我要起码尼尼微人不是这么想。然后怎么悔改呢？我以前觉得悔改也蛮简单的，这次学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悔改，为什么自己悔改常常没有效果，是因为悔改不如尼尼微人彻底。原来悔改还是蛮复杂的一件事情。悔改的第一步是悲伤，说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因为我们现在不吃饭是要减肥，哎，对吧？而且我也试过禁食祷告，跟你说句老实话，我禁食祷告的时候就记得饿得不行，真正是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悲痛悔改，这是禁食的真正的意义。然后他们都穿上麻衣，我下次禁食祷告的时候也要穿上麻衣。大家知道披麻戴孝是什么意思？披麻就是奔丧的意思，就像死了一般的哀伤。所以尼尼微人是说我们不如死了也罢。然后第二是谦卑，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从他高高的宝座上走了下来，把他华丽的朝服脱掉， 披上悲伤的麻衣，然后坐在灰中。坐在灰中大家都记得，以前在约伯书里面读到过，因为约伯他坐在灰中说，我什么都不是，不如死了也罢。所以连尼尼微王这样打仗必胜杀人如麻的，他也谦卑了下来，从他的宝座上下来，坐到了灰当中。然后坐在灰中没有就完了，不是说我们的悔改不是一个禁止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王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们要回头，我们要离开，我们要丢弃，这是我们在悔改当中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要回头，我们要离开恶道，我们要丢弃强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的难关。我在我们教会合一的时候，听了劳伯祥牧师在林奇伯格退休会的讲道，第一讲我听了有不下十遍，当中有一段他就专门讲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的事情。讲到后来他说，哎，你们觉得这个神是虐待狂吗？这每一天都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那个黑暗无边的地方呢？所以悔改的最后不是说只是悲伤谦卑回头，悔改的最后还有指望，要有指望。就像刚才唱到的，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在苦难中，要有光明的盼望。这里第九节讲到，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哇，我觉得这个尼尼微王起码在这个时候他的灵性真是不一般，他的指望都在于神，不是说从他自己的想法出来的。他的祷告是或者神也未可知，或者神也未可知，他是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神的手当中的一个悔改。而且他认为他的光明是在于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而不是说他们应得任何的东西。所以这是完完全全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悔改。希望弟兄姐妹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是一种对自己毫无希望，对神又充满盼望的悔改，是这样的一种悔改。这样哀求中的悔改在约珥书当中也讲到过，约珥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写到，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有每天常常祷告的习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祷告的时候是跪在地上，又有多少人在祷告的时候是坐在灰当中。所以这样的悔改真的是很美好的悔改。然后悔改之后怎么样呢？悔改之后神就饶恕了。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就算了，就饶恕了他们。然后这次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在希伯来文里面，恶道跟灾祸原来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经常说神又惩罚我们，神又惩罚我们，会不会除了神的惩罚之外，我们有一种自食其果的一种情况呢？都是自己找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像约伯是受到了魔鬼的攻击，我并没有说统而概之的讲，但是仔细想，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找的呢？会不会呢？他们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是，其实说实话，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偶像，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自己的偶像压在下面吐不过气来。我真的好希望弟兄姐妹们现在都坐在这里，我也看到每一个人的眼睛，因为你们的眼睛就会告诉我，这句话是不是神直接对你讲。但是好消息是说，神查看行为，神查看我们的行为，他见离开恶道，他就后悔。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个信实的神，他必定饶恕我们。所以这一章蛮简单的，开头是神饶恕约拿，结尾是神饶恕尼尼微人，从头至尾都是饶恕，当中是尼尼微人的悔改，哦，也有约拿的悔改，顺服神。所以说是真是蛮简单的。现在让我们来反思一下今天这一章的意义。我们可以反思两件事情，我想，第一个是关于福音的事情，第二是关于我们的神。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起码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一句话，福音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而且讲呢，也不是甜言蜜语，讲的是神公义的审判。这教我们什么呢？这真是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够加添我们的办法。特别不能用吸引人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做销售的。我也不是做销售的，但是我是做研究的。做研究的人常常做销售，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我们也不明白，然后要请那些不明白的人给我们一些不明不白的钱，所以我们常常也销售，就是这样。 That's what we do。 但是神真的不要我们销售他的福音，因为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诶，大家仔细想想，耶稣传福音的话蛮不成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常常是好不容易一大堆人跟着他，他说两句话就跑一个精光。比如说在五饼二鱼之后，一大堆人找着他要吃饭，请他开那个免费食堂，他跟他们讲了一段话，讲什么？哎呀，你们除非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不然是断断不能进天国的。讲完之后怎么样？全走光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这样传福音的话，我觉得肯定有一些人就要很生气了，你这做的什么事情呢？好不容易来的人你把他们都赶走了。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就讲吃饭，我还挺蛮怀念我们教会的吃饭的，好久没有吃过饭了。吃饭本身不是问题，其实蛮好的，但是耶稣他拒绝成为人民的食品供应商，虽然那样他可以很成功。 然后还有人，很多人找耶稣干嘛？要治病。但是耶稣常常跟那些人说，你们不要，治好的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告诉别人。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大家都来找我治病。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也不是给大家治病。所以说有一些人追求神迹，是我希望我能够给人一祷告就能够治病，我也挺想的。特别是前一段江阴生病的时候，水肿得一塌糊涂，我真的希望我有那个神迹，有那个能力。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虽然希望有，但是没有。所以这个肉体的医治好像也不是神最关心的事情，也不是福音的要点。甚至连肉体复活也不是神最关注的。像拉撒路活了之后，最后也死了。哎，你们说如果拉撒路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2000多岁在这里走来走去，哎，这个传福音效果应该不错吧，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做实验的人都是讲证据，讲数据的。如果我们有几个拉撒路走来走去，我们拉来给大家看一看，说嘿，你们看一看，这个人2000多年都不死，肯定是有神，肯定很成功，你们信不信？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拉撒路，我觉得我们教会会非常的兴旺。但是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拉撒路，神给了我们 Linda， 得癌症20多年，最后去世。但是就是这样的事情，给我们的教会一个复兴，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的神迹当然是有神迹的，神迹没有停止，只是你当然也可能是有人，真的是也许有人可以，这件事情有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些神迹其实已经终止了，叫 secessionist， 像 John MacArthur 就是这样，但是有些人认为还是有。这些事情的争辩我是搞不懂的，我也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事情。也许真有人能够医病，也许真有人能够让死人复活，但是这不是我们关心的要点。我们最关心的要点就是像去年在山上的时候李健长老讲的，神迹的关键是神，不是迹。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的关键是传神，而不是传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的时候，有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找耶稣找神迹，说父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讲得像马戏团出戏一样。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这是神的耶稣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所有世上的需要都是暂时的，世上的一切最终都要过去，这些事情都不重要，这些事情都不是福音。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避免传那廉价的福音，我们要避免传那廉价的福音。 Well， 那仔细看一看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审判的宣告。我们也看到过，有的时候在当汤莫的路口，有一个人在那里大声叫喊，像那个施洗约翰一样，说你们要下地狱了，你们要下地狱了。我也不敢讲这个人这样传福音是不对的，不过总是有点奇怪，总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因为这样的做法跟主耶稣也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因为我严厉，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看圣经里面的几章。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挑，但是我常常读，还没有读完，到现在也没有读明白。常常读什么呢？我读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就是那个有五个男人，没有一个是丈夫的那个妇人。我就想，为什么短短这几句话，他也没有谴责他这样 放荡的生活，也没有想办法解决他生活当中的困苦，但这几句话就打动了他的心，以至于这个妇人到城里去宣告说，来了这样一个人，他必定是神，因为他把我所做的那些丑事全都说出来了。他居然没有觉得自己的事情，当然没有说他觉得没有为这些事情感到自豪，但是也没有为这些事情感被耶稣说的无地自容，居然是满怀喜乐的变成了福音的先锋。耶稣到底说了什么？耶稣为什么这样温柔？然后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句话对我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2001年秋天我在当时的一个教会打瞌睡的时候听起来，就是这句话终于把我唤醒了，我终于睡醒了，因为这一句话真是包含了神的爱和神的公义，一点也不 harsh， 充满了慈爱，但是一点也不随便，也充满了公义。还有前一段我讲到耶稣跟彼得的那些在约翰福音21章的那些对话，彼得在3次不认主之后一定是无地自容，但是耶稣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跟他讲了几句话，彼得就被他挽回了过来。这是我其实一直很挣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每当想到最近大选来了之后，大家又要讲到两件事情，堕胎和同性恋的婚姻，我也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快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我为什么想了这么多年我也想不明白。但是最近我有幸跟两个年轻人一起吃饭，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这两件事情是蛮复杂的，但是有一件比另外一件简单一点，他说堕胎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生命的事情，是一个生命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讲了一通，讲得蛮好的，我就问他，你怎么想得这么清楚？他说很简单，我是看 YouTube 看来的，所以我有时间看看 YouTube 也是不坏的一件事情。我当时还蛮高兴的，觉得想明白了，但是后来我又心里又是充满了挣扎，因为如果当中有一个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人随随便便的就要堕胎，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对生命很尊重的一个国家？我想是没有的。当这样的人到了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Are we ready? Are we ready? 给他传全备的福音，让他知道神是爱他的，但是他打算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愿你来指教我，也愿你来指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义人，这点我是知道的。虽然我知道爱罪人恨恶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知道刚才文霞姐妹讲到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但是我真是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起码有这样一颗温柔的心，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不是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神公义的审判，神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但是真是愿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去谩骂别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以一个温柔的心来讲出来。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再看看，传福音怎么会这么容易呢？这个事情我也是感到很好奇。尼尼微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讲了一天，真的一天就讲完了，后面也没有讲他再讲，说没有他讲，说他没有讲就真的没有讲，大概是这样。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我想这个功课是说，传福音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或者说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传福音是神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大发热心要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 Hold your horses， 稍微停一下再想一想，特别是如果传得特别辛苦的弟兄姐妹们，再想一想 What's the point。 其实约拿传福音这么有能力，不是因为他讲的话，而是因为神的大能已经在尼尼微彰显了下来，尼尼微人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只是与神同工而已。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牢牢地记住，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而且在我们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真正是要专注于神，专注于神，专注于神的心意，而不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 program， 更多的组织，或者我们自己的热心和感觉，我们对某一个福音对象特别有负担，这些事情都是 questionable， 大家都要问一问，也许是对的，但是还是要再想一想，再想一想，是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诗篇127篇写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然后我准备的时候也想到了刚才严正弟兄让我们背的那段话，我们要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属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所以说我们将来如果搞一个什么活动搞得很不成功，大家应该还是充满喜乐，学习功课充满喜乐，神必定有他的意思，也许是跟我们说，我们就注意搞活动，也许平时的 outreach 没有做到，也许是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教会的基督徒还是每天的基督徒，也许说你们彼此都没有相爱，怎么会有人来信神，也许是神的警示， It's OK。 这样想传福音就容易多了。然后第三件事情关于福音，是我们如何来回应福音的呼召。在马太福音第12章41到42节讲到，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尼尼微人要起来定我们的罪。所以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人觉得我们是好人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将要被残暴的尼尼微人来定罪。为什么？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福音就回应了。所以最后以色列是怎么灭亡的呢？以色列是被亚述人，是被尼尼微人灭亡的。在这件事情后面大概30年不到的时间就被亚述人灭亡，因为以色列人他没有悔改。在列王记下第17章，在以色列灭亡之后，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亡之后，神的话临到，写道，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遵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 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对福音真是有两个反应，当中也没有任何的灰暗的地带，要么就是回应，要么就是强硬，二者不可得见。我讲这个不是讲不求，主要不是讲给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朋友们听的，我讲这个其实主要是讲给弟兄姐妹们听的。因为我们常常轻看福音，常常轻看福音，我可以把那个文字去掉，因为我常常轻看福音，我行我素，没有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再讲一遍，我们要真正的悔改，我们要真正的悔改。每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麻烦大家花一点时间把手中所忙的事情放下来。不管你是在忙着工作，还是忙着在做饭，或者忙着在照顾小孩，都放下来，没有那么重要的。花时间真正在感情上要为我们的罪来悲伤，在心里要完完全全的谦卑下来，不要那么刚硬，心要软下来，然后在我们所做的行为上，本来要骂的那句话把它收回来，本来要打的那个人收回来，本来要仇恨的那个事情放下来，我们要回头，然后在结束我们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要举起来，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要对神有那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在感情上要为我们的罪犯，为我们的过犯而悲伤，我们在心里要柔和谦卑，我们在行为上要从恶事上回头，然后我们在眼光中要仰望神，我们要彻底的悔改。我们当然也知道每一次的悔改后面还有别的悔改，但是我们能不能每一次的悔改把这个悔改把它做到头，从心里到眼光上全都转换过来。好，今天然后第二，刚才讲的是福音的事情以及我们对福音的回应，然后后面我们在第二部分再看一看关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其实也蛮矛盾的，大家有没有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如何来看神的信实而又后悔，这怎么看得明白？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第十节写道，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先知说的必怎么没有必然呢？大家知道先知说的话有一个要点呢，如果先知的话不应验，这个先知就要怎么样啊，就是假的就要用石头打死。约拿说都说完了，然后他不实现，这不是神是不是开玩笑吗？而且约拿说的可不是说谎，是神叫他说的。如果我是约拿肯定觉得挺丧气的，这神又拿我开玩笑。不过大家想一想，在很早以前，在圣经的开头的时候，神对亚当也讲过，不要吃那智慧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也没有死啊，吃完之后还跟神讲话呢，耍无赖说是他老婆的错，而且他老婆是神给的，对吧，也没有马上死嘛。所以神好像讲话他有问题。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写到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罪，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雨他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必后悔，在英文里叫 oxymoron， 在中文里叫自相矛盾。 哪有必定又后悔的事情？有意思吧？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他是说我们悔改的时候他就必定饶恕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是做人真是不容易理解，但是神他就是这样，而且约拿也知道神是这样，所以第四章第二节他就跟他抱怨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在，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所以约拿也知道是这样，所以约拿比我们厉害，约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觉得蛮困惑的。而且尼尼微王也对这件事情有指望，他说或者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因为如果神必定降灾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悔改了，反正也死定了。所以约拿也知道，尼尼微王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能理解。而且特别是我知道有人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不好，特别是神饶恕那些人不好，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幸亏神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心意，因为不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完蛋。因为圣经里说过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圣经里面也说过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饶恕我们，他不马上以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乃愿人人都悔改。我知道有人也经常争论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得救，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那就回到一个问题，那我们的救恩到底有没有条件呢？如果神愿意得救每个人都，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救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救恩到底有没有条件？救恩到底有没有条件？这也是我一个想破头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章写到，也是我们教会的名字的来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什么是恩？恩就是说我们没有贡献，我们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没有良善，我们想给神也没有什么可以给神，除了坏的东西之外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信的是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神会饶恕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也是神给的。所以恩也是神，信也是神，那我们人到底要干什么呢？我想看完今天的这篇，我们应该懂得，我们虽然没有功劳，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应，我们必须要回应，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责任，起码我觉得我不是 Calvinist， 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回应神的真理和慈爱。因为这里尼尼微人他们是以悔改的心离开恶道，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要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朋友们信主在上受洗班，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又想到了大家经常争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像约拿这个人，耶和华的话二次轮到约拿，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啊？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呢？而且还没完呢，到第四章他又反了，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也怀疑，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然后还有人跟我说，很简单，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的人多半是得救，觉得自己得救的人要谨慎一点。不过这些事情越讲我越糊涂，我也不是要叫大家记住这些话， No。 不过这次查经的时候，我祷告了之后，神给我这样一个看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是这样想，我们之所以看不明白这一句话，是因为我们是以人的眼光看这句话，所以看不懂。怎么以神的眼光来看呢？因为神跟人不一样，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是从头看到尾，人是不行的。我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等会回家都不知道吃的饭是什么，人是受时间限制的。我们看一看诗篇第139篇13到16节，讲神看我们。诗篇139篇，诗篇139篇第13到16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所以在神看我们的话，我们从今到最后一天神都看到。所以神看我们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受时空限制的，所以我们看神是一生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我们看神是一生的功课，我们千万不要松懈，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的跟随神，每一步都很重要。牧师也跟我说，我也很同意，他说不是看我们跑得有多么的快，而是我们当跑的路要把它跑尽了，我们要最后那一天还是要跟神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三章，还有一句话，前面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第十节，但主的日子就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甚至不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真是要时时刻刻都要警醒，不要轻看我们的福音。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如何要回应今天的信息呢？我觉得是我们当我们真正理解神的饶恕之后的话，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悔改，每一天都要悔改，每一天都要悔改。我们要在我们的悔改当中把自己放下来，真真切切的认识神，完完全全的敬畏神。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写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愿我们在悔改当中放下自己，认识神，敬畏神。第二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悔改，远离我们的罪，来顺服神。这是一个天天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很多弟兄们姐妹们都会背。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是一个天天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彻底的悔改，像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写道，这是老约翰写的，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大家想一想，约翰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已经老得不行了，也就是说这是约翰灵命最旺盛的时候，但是也是他更看到自己心里黑暗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要记住了，为什么这么重要，要时时刻刻每天的悔改，因为我们的悔改是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越看到主的雪白，越是看到自己的黑暗。所以如果你们不是觉得每天觉得自己更黑暗，更觉得主明亮的话，我们的灵命就停止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每时每刻的悔改，要远离我们的罪，要亲近我们的神，顺服我们的神。最后我们要在我们的悔改当中充满了希望，因为在人世间的悔改，比如像犹大的悔改就不怎么样，他悔了也没改， by the way 他后悔了就去干什么了，就出去自杀了。Don't be。 在神里面的悔改不是这样的，神里面的悔改是光明，不是黑暗的。因为约翰一书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主，因为神这里他因为尼尼微人悔改，神就饶恕了他们。我们要有尼尼微人的信心，我们要在悔改当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感恩。所以真是愿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都悔改，在我们的悔改当中享受神，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的教会应该如何回应今天的信息呢？还是饶恕，还是饶恕的功课。因为有人讲过，说教会蛮好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有什么问题吗？陈辉知不知道这个笑话？不知道。严老师听过这个笑话没有？因为你去了这个教会。这个笑话是一个牧师讲给我听的，他说 Church is great but it has people。 他教会挺好但是有人，真是很不容易，只要有两个人就有麻烦，不要多，两个就够。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作为一个教会，真是希望我们学会在神的饶恕当中学会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相爱的根本基础是一个饶恕，因为人总是要冒犯人。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个姐妹的一个信息，让我为她祷告，因为她觉得在教会里面得不到牧养，常常受到伤害。感谢神，我没有劝她换教会，这也是难得的。我一般说，哎呦，我给你打开微信，我找一找那个地方我有没有认识的人。今天早上我还比较清楚，我跟她说，哇，我们先祷告，因为有人的地方都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功课的一个机会。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要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复杂。我就在想，还是在想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不能够实体聚会是一个问题，但是是一个小问题。真正的一个大问题是，弟兄姐妹们现在连彼此得罪的机会都没有了，哪里来彼此饶恕的机会呢？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有机会的话，真是希望大家能够找机会，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网上的，自己组织一些小组，找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找自己喜欢的没什么意思，因为没有机会得罪而饶恕，找一些自己或者说不习惯的、不熟悉的人，不习惯的人一起聚会啊，查查经啊，祷告啊。而且说户外还是安全的嘛，现在听起来可以，鼓励大家找个机会出去一起玩一玩啊之类的。 也许不光是要彼此饶恕，彼此享受也蛮好的。真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颗彼此关联的心啊，也求神饶恕我们一颗冷淡的心，因为病毒的事情慢慢就冷淡了。但是我们要记住，杀生命的不可怕，杀灵魂的才可怕。然后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在神的饶恕当中来宣讲神的大能和神的慈爱。我们要通过饶恕我们的敌人来传我们的福音。罗马书第十二章写道，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行恶。所以也许我们来行神的福音的时候，恐怕不是要去在别人婚礼的时候，而在别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周围抗议 gay marriage。 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他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还知道有一些心里火热的基督徒去炸掉那些流产的诊所。好像主耶稣不会这样做，大家说呢？但是上一次朱牧师放过一段 video， 在那个小伙子，白人种族主义的小伙子杀掉九个黑人，欢迎他到他们教会的九个黑人的时候，那些家庭流着眼泪说要靠主的力量饶恕他的时候，这就是传福音了。这就是传福音了。我们能不能呢？我们能不能像神一样饶恕呢？最后我也真是愿意提醒呼召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真是愿意你们能够相信神那必定降临的饶恕。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写道，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你心中已经有感动的话，请不要再等了。真是愿意你今天就在此时此刻能够愿意把你的一生放在神的手中，愿神的饶恕能够达到你，愿神的救恩能够达到你，愿神的恩典与你永远同在。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的奇妙！啊，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有恩慈！啊，你真是忍受我们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你爱我们，我们背弃你，你来到世间，被钉上十字架。主啊，你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饶恕？这是什么样的恩典？主啊，甚至让我们要记得你的福音是用重价买来的，让我们不要轻看福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是恭恭敬敬地活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在犯错的时候真是愿意也能够悔改，在悔改当中也能够再一次看到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看到主你那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 让我们每一天行在光明中，不至于失脚。所以我们也真是愿意慕道的朋友们能够在主你那饶恕当中能够悔改，因为主你说过你必定不降灾。主啊，真是愿你的话语降下，愿你的话语浇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保住。我们感谢主，我们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